好，我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陈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劳动神圣啊，别出心裁的一个题目，劳动神圣。所引用的经文出自创世纪，旧约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以及接下来的第二章1到15节。我们现在打开我们手头的圣经，我们要读创世纪第一章26、27、28节，之后读第二章1到15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两段的经文。创世纪第一章26节，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第二段，在第二章前面15节的经文，我们来第二章一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来证道。
也过几天就是劳动节了，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劳动神圣。劳动节是工人的日子，伟大的日子。在中国，劳动节有特别长的假期，我如果没有记错，最少有一个星期还是10天，很长的假期，我们只有一天。那虽然很长的时间来庆祝劳动节，但是是不是今天中国人还非常尊重劳动，还是非常尊重工人？ 我们劳动节啊，五一劳动节公共假期，是不是我们也一样尊重劳动，尊重工人？我想答案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还是很轻视劳动，劳动啊，工作啊，很让人讨厌。有的时候我们有这种轻视的观念，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历史，我想文化的影响是很大，那甚至基督徒也可能受这些文化历史的影响，对于劳动，对于工作有一种轻视的态度。我常常听到基督徒或是传道牧师这样讲，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今天呢，所以那么样的劳苦，都是亚当夏娃带给我们的，是亚当夏娃惹了大祸，所以我们今天那么的劳苦。想当初上帝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那里，那里有许多果树，树上结满了果子，那他们要吃的时候，任何果树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些果子又好看又好吃，但是他们偏偏不采来吃，不是偏偏不采来吃，是吃到腻了，我想啊，所以就偏偏吃上帝吩咐不可吃的分别树上的果子，那吃了之后呢，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结果呢，地就遭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就必须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到吃的，而且呢，还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一副劳苦可怜的吃相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劳动啊，就是咒诅，劳动是犯罪的结果，劳动是卑贱的这种的思想的来源。想不到这种思想啊，代代相传。总之，很多人都觉得劳动工作那是很不好的事，这些思想一直左右我们，知道今天无论是基督徒也好，无论非基督徒也好，很多人都认为只有苦命的人才需要劳动，好命呢就不用了，好命的人呢就茶来伸手，饭来开口，啊，坐在那里就有吃有穿，什么都不用做，这叫做好命人，是不是这样？说在第十六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当时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那一段时期，那时候人们就好好的研读圣经，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很多真理是天主教带错了，讲错了，带出错误的观念。那么其中一个呢，就关于劳动与工作。所以宗教改革的那些领袖们在那里研究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劳动本身是非常神圣的，不是当时一般人头脑里面所思想的那种的观念，以为工作，以为劳动是奴隶才做的事，只有下层阶级的人才应该那样做，因为被咒诅嘛，犯罪嘛，不好嘛，所以下贱的奴隶才可以做这些。那么一个自由人，一个有身份有地位尊贵的人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这是什么事情？那些粗重的工作啊，不应该做。那些所谓 下贱的工作，分为下贱的、粗重的，不应该做。那他们的男人呢、啊？哦，从来就耕地啊、除草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做，这个是奴隶做的。而女人呢，那洗碗啊、洗地啊、扫地啊，那就是婢女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啊，就是弄啊，我叫我污秽侮辱了我们的身份，也弄脏我们的手脚。不但我们不做，我们的公子哥和我们的孩子也不要叫他们做。那这些人都是下贱的人做。那今天新加坡人说，这是菲律宾女佣做的，或是劳工才做的事情。那当时是这样子的一种思想。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宗教改革，那些改革运动的先贤先圣们，他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这种思想观念是大错特错，他们就感觉到劳动工作是非常神圣的，他们就本着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去教导当时在欧洲许许多多国家的子民，特别是那一些离开天主教偏差信仰归正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就教导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就把思想带出去，蔓延到欧洲许许多多的国家，许多人就归向主，这些人就本着向上帝负责任、忠心的态度来处理他们的社会问题，处理他们的经济、他们的政治，以及许许多多日常生活里面所碰到的琐琐碎碎、拉拉杂杂的事件。结果呢？结果就导致了国家社会繁荣兴盛，经济迅速的发展。而在天主教管辖的那些欧洲的国家，或是拉丁美洲国家里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他们就继续落后，继续贫穷。为什么？因为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工作，生活懒散的这个缘故所造成的。所以宗教改革就带来了社会的繁荣。那个守在天主教那种狭窄观念里面的那些人就继续的落后。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圣经到底怎么样讲关于这个劳动这个工作的事件？创世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确很清楚。什么呢？就是人犯罪以后，地的确是受了咒诅，地的确是长了荆棘与蒺藜，地的出产的确可能受影响或是减少。那如果是在今天，可能就是我们许多的米粮都是涨价的时候啊，出产短缺。那正创世纪告诉我们，因为人犯罪了，那上帝就特别刑罚男人，就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的吃的，而且呢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这样的劳苦，这样的工作到什么时候停止呢？圣经说直到他归于尘土，换句话说也是知道他死了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犯罪，为什么犯罪？吃了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罪是因为吃的缘故。那然后呢，神刑罚怎么刑罚？他说你劳苦劳苦劳苦劳苦，然后你才可以吃，而且吃到呢汗流满面，又是吃了。所以种瓜得瓜，种什么得什么啊，吃啊你犯罪，所以到最后吃就吃了，这成了很大的问题，很头痛的一个 事件。那么这个是创世纪啊，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刑法的时候所描述的情景。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说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就带来了劳动，就带来了工作的刑罚。工作劳动并不是犯罪带来的，也不是因为犯罪上帝刑罚我们要工作要劳动啊，然后劳动工作就成为咒诅。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啊。刚才我们好好读圣经，那可是第一章第二章还没有犯罪你知道吗？所以你就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解经，我们带观念，我们不去好好的看圣经，我们就把现在的情况把它拉在一起，然后讲犯罪还有这样的事。不是，刚才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创世纪一章二十六第二十八，我念二十八节啊。上那里说上帝就赐福给他们，他们是不是亚当夏娃，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还没有犯罪，上帝说你管你管你管你管，就是做工了嘛啊，不是犯罪才有的刑罚，还没犯罪。还有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那你说十五节是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们修理看守。他们在伊甸园做什么？修理看守啊，犯罪没有？没有犯罪。所以从这两节圣经，或者二十六节也是这样子讲的，一章二十六节也是这样讲，这两三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还没有犯罪以前啊，工作劳动已经存在了。这证明工作劳动并不是犯罪的结果，工作劳动乃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安排，本身是非常神圣的，因为这上帝造天地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你知道吗？有人读圣经读到创世纪一章二六二八节啊，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圣经里面说啊，上帝给亚当给夏娃，当然也是给我们啊，给亚当夏娃的后裔的工作是什么？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哇，这个很好，我们是海陆空三军总司令，我们好像君王一样啊，尊贵有权柄，统管万有，上帝的确是看重我们。哇，我们很喜欢讲这个。哇，你看我们人啊，多么有权柄，多么有荣耀，我们感谢上帝，的确我们要感谢上帝。但是你看啊，第二章第十五节那你说什么呢？说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要他们从事什么？修理看守的工作。他们所谓修理跟看守的工作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翻下原文啊来讲讲讲讲，那意思是有好好好多了，就是耕种啦、锄地啦、剪啊、修剪啦、种植啦，这个是工作。这工作是谁做的？园丁跟农夫做的，你知道吗？啊，修理这是园丁、农夫做的。那么接下来，那么看守是什么？这个看守呢，有保安的意思，有守卫的意思。换句话说，你发现上帝要把权力要给我啊，这个很尊贵。但是呢，你实际要做的是什么呢？那个是啊，这些农夫啊、园丁啊、保安人员所做的啊，修理、看守、照料啊、修剪这些工作。那这个说明什么？ 同样是亚当夏娃，上帝给的，一个是好像很崇高，一个呢好像很卑下的，在亚当夏娃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两种啊，一个很崇高，一个好像很卑下。那换句话说，很崇高的人你也可以做修理看守的工作，你知道吗？很有地位的人啊，没有任何工作你不可以做的，不可以说我这样的身份不要做这些事情。洗厕所是工人洗的，我不能洗，真的你不能洗吗？你很尊贵吗？不能洗吗？洗厕所有什么丢脸？你洗有什么？所以你就发现你可能很尊贵，但是工作里面没有卑贱，这是我们看到的。那另外一面我们看到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这样子的一个策划，我们就发现第一个事情啊，上帝给人权柄去治理一切受造物，包括管理全地，这个很珍贵。但是上帝的意思根本就没有让人自己看自己高人一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以为他高人一等，结果他就任意的放纵，甚至无情的摧毁或是破坏整个生态，整个大自然。为什么？满足他自己自私自利的欲望。所以我们今天的地球发生许多的问题，今天地球出现许多所谓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等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科技发达所导致的，基本上是人对大自然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来产生的。如果人们治理大地好像农夫，好像园丁，好像看守的人，爱护整个大自然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话，保护这个世界的话，我想我们这个世界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会更加美好。第二方面，我们应当在这里看见，应该在这里学习啊，不要以一个人的工作去衡量他的价值。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表面上看啊，好像君王统管大地啊，上帝跟他说就是你的，你们的责任。但是呢，实际他们所做的是园丁、农夫、保安人员的工作。那今天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看，这些工作是什么？这些工作呢，就是基层的人做的，草根阶层的一份子。那跟专业人士是比不上，没有那么样有地位。但是你发现圣经没有把这些行业分上下，没有，圣经里面是一视同仁的。我告诉你，亚当夏娃你是君王一样，但是你也是园丁，你也是农夫，一视同仁，没有贵贱的分别。所以问题在，问题是上帝要人向他忠心，向他负责。一个向上帝忠心负起职守的人，你就发现上帝就给他权柄，在上有权有位的就给他权柄。我们就发现在人当中也有这种现象，你不要看一个人很卑微，他有权柄，你知道吗？我每一次进厕所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如果我去的时候不是时候，刚好洗厕所、清洗厕所的人在清洗厕所，他就在哪里还放一个牌子，你什么人都不可以进，现在我最大，你有钱没钱你不可以进，你就看他是清洗厕所，你不要欺负他啊，你在那里说你要很急，你去别个地方，你就乖乖走，你不能够赖在那里。 你发现有一些人在停车场管理停车的工人，哇，有时候你发现他忠于职守，他的权柄就很大，他告诉你停这边就停这边，你不能停那边，停那边要这样停回来，他有权柄，你不能够说我不要听你啊，他管的啦，他给你进来就给你进来，不给你就是不给。那你说你什么了不起啊？管理车厂罢了，就是管理家产也是了不起，因为他有那个权柄。那个做的好像没有什么，但是那个权柄是很大，那个是君王下来的权柄，你知道吗？我以前在这个耶浪社团大厦啊，就知道一个管啊这个停车场的工人，我很佩服他，我觉得他是很了不起，很对的，忠于职守。哇，他那个人个子小小，但是呢，他真的执行他的权柄，管你这个社团大厦的什么董事经理什么东西，那我不可以停就是不可以，这边不可以给你停就不可以，他就跟你呱呱叫。哇，你就说哇，你什么了不起，这样呱呱叫，你知道我是谁，我管你是谁，这个是我管的，你要停在那边。好，他就跟你闹。哇，有的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其实我们在旁边看了，哇，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才对的，他忠于职守，你知道吗？啊，不给你停就不给你停，要你停这边就停那边，这边你不能够随便停了，他有权柄。我们发现好大的权柄在好像我们很轻视的人身上完全显明出来。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当时上帝吩咐工作给人工作了，你看到很大的权柄，也很小的，那是我完全轻视的那些工作全部混在一起。一方面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亚当夏娃从事修理看守的工作，在哪里？在伊甸园。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就负起修理看守这种劳动的工作。这再一次证明工作劳动不是犯罪的结果，还没有犯罪就已经有了。那么修理看守这些工作是在乐园里面进行的，那乐园是什么？乐园就是很快乐的地方，很快乐的地方也要工作也要劳动吗？所以你要去问人，你认为啊，一个人怎么样才是最快乐？我相信很多人的回答答案就是不用做工，不用做工就很快乐了，那劳苦命啊，不用做工就很快乐。那你问他为什么你要做工，又是三餐了，为了三餐，很可怜的人了，为了三餐那么劳苦。那请问在乐园里头，在伊甸园里面，三餐有没有做了？有，吃到你不要吃，你知道吗？丰富的不得了，那就有吃了，还要做工做什么啊？今天如果我们全部不用吃了，我看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你知道吗？啊，谁要做工？谁还要做工？哪一个行业要开啊？要营业？没有，不要做了。但是你没有想到，在伊甸园有吃的，丰丰富富，还是要做，还是要做工，有的吃啊。你发现圣经不是说，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那里很快乐。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做工，那你很快乐，因为有吃的有用的什么都有，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躺在树下，手中拿着很多的水果，到处都是水果，在那里吃，在那里享受，吃完了然后他们就唱歌，他们就跳舞，他们就玩游戏，他们就讲故事，然后他们就打纸牌。对不起，不是这样，圣经没有带出这种 观念来。啊，因为上帝要人在乐园里面，伊甸园里面也有工作，在伊甸园里快乐的地方也有工作。你说这个各个不乐，这是冲突，这是矛盾，但是没有，这是上帝的计划，他的安排，造人造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宗教改革时，那些领导人物他们就发现，做工并不是咒诅，做工乃是一个部分，这叫工作，你可以学习，你可以享受工作的乐趣。伊甸园所以成为乐园，因为在那里有工作的缘故。因此我个人相信，将来我们回到天堂去哦，也是有工作的。那里的工作就是在伊甸园的工作，那里的工作不是我们今天是分劳苦是分拼命的做的那种工作，不是我们今天所做的。那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是什么？是自讨苦吃，你知道吗？为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为什么满足我们的欲望？因为我们受了大众传媒的毒，看太多电视广告，以为成功的人士就用这种的汽车，就住这种的房子，就在这种的地方去旅行，所以你拼命拼命拼命拼到最后呢，你就不像人，也不一定成功啊。这个是我们的可怜，这个世界的可怜，不是做工啊带给你的，是你的欲望带给你。另一方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劳动工作，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那位创造的主宰，就是我们劳动工作的榜样。所以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三节那里讲什么？那你讲上帝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完毕了，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上帝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原来上帝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了。后来呢，上帝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启示关于这个安息日，而且把安息日放在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四条。我想我念一念那一条诫命，那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到九节。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今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以安息日定为圣日。你发现创世纪那里说耶和华创造完毕了，他就安息了，然后延伸发展在天，再加一些思想进里头。原来上帝的安息跟我们的工作是配合在一起，所以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你不可以做工，因为上帝创造天地，六日创造的，第七日安息了啊，这是安息日的诫命啊。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我再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守安息日，我们今天就主日敬拜啊。为什么主日敬拜？因为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犹太人守安息，安息日是星期六，我们是主日。犹太人守安息守到严得不得了，很多芝麻绿豆的东西，守到他们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基督徒说，我们不是守主日，所以我们比较随随便便。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守主日，不是那些拉拉杂杂，礼拜天你就要回来聚会。我们是守这个日子，礼拜天你一定要好好来敬拜上帝，因为这个是上帝安排的。所以你读四条诫命第四条那里，你发现不单自己什么工都不要做，连儿女仆婢甚至牲畜也都不要做工，城里寄居的客旅啊，或者我们今天说外劳非佣也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为什么？因为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天他安息了，是不是？上帝六天工作太累了，所以他需要休息，不是？诗篇121篇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根本不需要休息。他为什么这样安排？那是为着你，为着我，为着我们人安排的啊。他做一个榜样，他是让我们得到好处的。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虽然人犯罪了啊，工作不再是乐趣，也不再是享受，很多时候工作是辛劳加上痛苦。如果一直这样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一直到归了土，做人老实说是很可怜的，很可怜，也很没有意思。感谢上帝，他以他自己作为榜样，特别定下这一个规则，人六日劳碌工作，第七日休息。因为上帝是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安息。很有趣味的，连牲畜也是如此，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所以我们的上帝不单了解人，体谅人，而且了解牲畜，也体谅牲畜。在伦敦有一位从事养驴子的来贩卖的商人，就是啊，养驴子来卖的商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让驴子每一天为你工作，每一天要负重啊，走路赶路，那么一头驴子大概每一天可以赶路赶15英里，每一天可以走15英里。但是呢，如果你让这一头驴子啊赶路赶6天，第七天你让它休息的话，这头驴子是每一天可以走30英里，多一倍。换句话说，如果你每一天让它走，一个礼拜7天走到完，一年365天啊，66天都走到完的话，他走15英里罢了。但是如果你6天让他休息一天，他是每一天走30英里，多一倍了。我们人很多时候以为我们很聪明，你知道吗？我们买一头驴子啊，就用到透为止。还要他殷勤不断的做做做做做，要促进生产力，要赚更多的钱，所以不断的做，是不是促进生产力？刚好相反，这个卖鱼子的人就告诉你， 那是相反。你让他每天走，每天走十五里，你让他一个星期休息一天，他是走三十里。换句话说，一个星期你多赚七十五里，你知道吗？多了七十五里，那么一年呢、啊？哇，不得了了，那是三千九百里，你知道吗？如果你让他天天那样走，你损失三千九百里，你知道吗？不单如此，卖驴子的人说，你的驴子啊，如果你这样对待他，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你的驴子看来看去都还是像驴子。什么意思？他没有变样，你知道吗？啊，他还是很强壮，他还是没有衰老的样子。但是如果你让他天天走了，他就不像驴子了，像鬼了，他可能就很快就死掉了。哇，动物是这样。你没有打过保龄球啊？你没有想到保龄球的那个物品啊，那些在前面那些变成啥球打过去那个木瓶啊，是怎么样子保养？如果你问保龄球的管理人，他会告诉你，他用一批的木瓶拿出来，给人家打打打，打多久啊？那大概一个星期，他就要收起来，全部收起来，换另外一批给你再打打打打打，打一个星期，收起来。把上一次存的拿出来给你打啊，他是这样轮流交替的换木瓶。啊，你问他为什么你不用一批木瓶打打打打到坏了才来换？他说不行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木瓶很快坏；如果你换的话，轮替的话，他可以耐很久，你知道吗？啊，非生物了，木瓶啊，你发现都会比较耐用，都需要休息。牲畜因为休息就力上加力，木瓶因为休息就更加耐用。那么我们上帝所创造的人，你像你一直做做做做做到死，你知道吗？啊，我们真的感谢上帝，他造我们。是这样子啊，他看重，他让我们要休息，六天工作，第七天要休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是高度发展、城市化的社会，人人都很忙碌，每一天都很忙碌。不但忙碌，很多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做同样的事啊，这个要命。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电脑从事电脑行业的人，他天一亮到办事处，他就看到他的电脑，然后他就打开他的电脑，他就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他就进行他的工作，天天这样。如果没有一个第七日叫他不用面对电脑，我看他很快就从熟悉的人当中消失掉了。不然的话，他的身体也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他是肯定。还好有一个第七天。我说做医生很崇高，我孩子做医生，我知道做医生啊，你如果没有使命，没有托付，你不要做医生，很苦的。从学医到现在都是这样，做医生天天这样。如果没有一个第七日叫他不用面对电脑，我看他很快就从熟悉的人当中消失掉了。不然的话，他的身体也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他是肯定。还好有一个第七天。 我说做医生很崇高，我孩子做医生，我知道做医生啊，你如果没有使命，没有托付，你不要做医生，很苦的。从学医到现在都是这样，做医生每一天面对的就是病人，都是病人，你看的都是病人，你所工作的地方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却大多数是病人。如果没有第七天可以停顿改变一下，你看医生也变成病人了，准则的你知道吗？啊，不是不做事，休息是换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那其实我们的上帝已经安排了，六天工作到第七天呢，你就要敬拜上帝，你就要到礼拜堂。刚才我说守主日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是上帝安排的。如果你不要敬拜他，你就不对了，你就不通了。圣经说这个是上帝赐福的日子，如果你不要去敬拜他，你根本就没有福，你没有福的，你得不到福的。人活在地上，你就按照上帝创造的原则来生活，那你才有福。那礼拜天我们要到礼拜堂，我们要看牧师，我们要看弟兄姊妹。医生不用看病人了啊，他看牧师，看弟兄姊妹，跟信徒们一起崇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位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主。我们来纪念他的恩典，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同时，尽让这一天作为我们的反省，在六天的工作生活里面，有一些反省的机会，评估我们的得和失，我们的好跟我们的坏，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努力。那在这一天，我们去探望我们所亲爱的人。或是跟你家里的太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也是一个恩典。今天很多人没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知道吗？我忙得要死，你知道吗？家里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是今天城市化的悲哀。我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说我一年大概只有几次跟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吓死，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是他说我在床上，我的父母他们就去做工，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床上。我们就是各自我管各自的。而且他香港人来到新加坡，他的一个妈妈在新加坡，爸爸在香港。他这样告诉我，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多时候没有全家在一起吃饭，谁回来就谁吃，可能很久都没有好好见面。礼拜天跟家里的人在一起，礼拜天去探访你亲戚朋友，礼拜天做不同的事情，你说这样是不是很累？我说是啊，很累啊。礼拜天很多时候比平常更累，不过是另外一个方式生活。后来你就发现，哇，这样经过礼拜一就不同了，那是走30里路了，不是15里路了了。哇，你那个变一变啊，哇，那影响是很大的，是吧？要回到主的面前。有人说，你说参加主日崇拜，守主日，每个星期都要去，这个是你们中产阶级的啊特权，这个在奢侈了，在某一些人身上。你知道吗？很多人不做工就没得吃，你知道吗？不做工就贫穷了。礼拜天是赚钱的时候，每一天都要做，不然的话没得吃，不然的话就贫穷了。这种的思想如果出自那些不信的人啊，不用讲，如果信耶稣，你看你信耶稣有问题的。如果你又常常查考圣经，还有这种观念，再来读神学做牧师还讲这种道，你要该死，这个牧师在传道，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很悲哀的，这个是很无知的话。为什么呢？今天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贫穷？我们贫穷是因为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才贫穷吗？ 你们有人参加主日崇拜，结果他就很贫穷，我没有遇见过。我们贫穷相反是我们不晓得主日上帝安排一个给我们敬拜他，这个是上帝所说的是赐福的日子，不是叫你贫穷的日子，是叫你得着福分的日子。所以很多人以为他很厉害，他不要来，结果你发现他没有赐福的日子，他就一直在贫穷里面兜圈子，他走的是贫穷的道路。一个人你不遵守主的，不敬拜主，你怎么会脱离贫穷？事实上你看到很多人来参加主日聚会，好好敬拜主，他贫穷就脱离了，因为上帝应许这是赐福的日子。我做牧师做几十年了，我没有看过人来主日敬拜会穷，没有。我看过很多人挣扎挣扎，我礼拜天要做工，我不能够来聚会，结果他们为主的缘故，我不要做这个工了，他要来聚会，结果呢上帝祝福给他。我看过很多这个，我看过很多孤儿寡妇可怜得很，他们就是来聚会，后来呢你看他家庭整个变了。我看太多了，我以前到江一讲道的时候，那是40年前，那个东部啊还没有开发，那是乡村，所谓甘邦一个小礼拜堂，那小礼拜堂是沙雷啊，沙雷打的木板啊，沙雷这边这个华语叫做什么啊，新啊，新板啊，贴新啊，那木板。所有来参加的礼拜天参加聚会的，早上不能来，早上各塑胶，但是他们坚持我一定要来聚会。礼拜堂牧师说好，我这样子，我们改在星期六啊，星期天晚下午给你们。那日的半死他们在聚会，那都是骑脚踏车的，都是骑脚踏车啊，贫苦的。结果呢今天那个礼拜堂叫做巡山堂，那个礼拜堂现在在那些有钱人的住宅区里面，那个房子好像百万富翁的房子一样的，大汽车一大堆了。我没看过他们会贫穷，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真的是上帝在那里赐福，这个是蒙福。我们的上帝创造，每一天创造的是好，创造了人他说甚好，然后有安息日，上帝定这一天为圣日。哎，发现很有意思，我们工作不一定都不好，我再说工作是好的，不是咒诅，按照神的计划，虽然人犯罪很劳苦，还是可能会变成好，不要按照你的欲望来去做，还是好。可能你的工作是甚好，但是不是甚，你可以把它变成甚，劳动神圣，圣功，这个配合在一起，因为创造就是这样。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些圣经的意思，而且遵循圣经的意思，你看见上帝的赐福会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这是他的应许。